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历代之下29章。前面的犹大王是亚哈斯，圣经对他的评价全部是负面的。他所行的一切与神的要求背道而驰，截然相反。到29章，我们看到南犹大王西西家与亚哈斯是截然相反。如果说亚哈斯他的统治到了犹大诸王中最低最低点，那么西西家又再一次进行了改革，而改革又带到了高点，好像回到了大卫、所罗门以及少有的犹大诸王敬谦的那个时代。我们仔细去看28章、29章、30章、31章、32章，用4章篇幅去记载了西西家。如果熟悉前面的犹大诸王，我们可以知道，除了大卫、所罗门，还有其他少有的王之外，很少有王能够像西西家一样。或者说，当我们看到西西家出现的时候，好像又回到了那个以色列人巅峰的信仰时代，像大卫，像所罗门。但是在历代志下所记载的西西家和列王记下十分的不同。列王记下只有介绍和结论，与历代之下相比的话，历代之下是更丰富的，更加的丰富，而且使我们看到西西家在历代之下是主要敬拜的改革者，还有他军事的成功，还有他的名声在周围的列国当中是极其的响亮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选材和记载？历代志的作者是要告诉我们，没有什么事比敬拜神更重要的。而且我们在历代志下可以看到，提到多次圣殿洁净和敬拜的场景。而被掳归回的百姓，他们要建立圣殿，但是中途受到了敌人的骚扰，圣殿停止了工作。而圣殿是为了敬拜，当建造停止的时候，那也就意味着后续的敬拜也随之不可能再发生。作者的意图很明白，是要告诉被掳归回的百姓，重建圣殿进行敬拜是极其重要的事情，而圣殿是神在地上的居所，神与他百姓同在的标记，也是上帝百姓敬拜的场所所在。没有对神的敬拜，一切全部都是枉然。如果没有对神的敬拜，看似所有的繁荣和平都是虚假的，而只有真正的敬拜神才会带来各样的繁荣和和平。因此在29章，我们可以看到西西家除去了圣殿一切的不洁，重新奉献圣殿。在30章，我们可以看到守逾越节，重新呼召百姓守逾越节，不仅仅是南犹大的百姓，也包含北以色列守逾越节。到了31章，我们可以看到敬拜，对敬拜的再一次的强调、要求和改革。因此这4章大部分都在记载关于敬拜的主题，没有敬拜什么都不可能发生，而敬拜就带来繁荣 和平和一切事物的兴旺。因此，西西家他就对圣殿进行了洁净，进行了奉献，是为了预备神圣、合宜、庄严的敬拜。他不是只是在恢复古老的仪式和庆典，他要提醒当时的百姓，而作者也在提醒被掳归回的百姓，敬拜优先于一切。敬拜是对上帝全身心的委身。假如什么都有却没有敬拜，一切都是枉然的。敬拜才会带来所有秩序回到它应有的轨道上。29章我们可以看到西西家呼吁众人要洁净自己，洁净圣殿的建筑，在献祭和诗歌中来敬拜神，而这些所有的记载构成一个悔改的行动，悔改带来属灵的复兴，没有悔改是不可能复兴的。悔改包含了西西家个人，包含了集体的行动，而且悔改是需要有智慧敬虔的人带领、呼吁和领导的。西西家就是一位敬虔的王，神对他的评价是极高的。当他呼吁众人悔改、洁净圣殿，事实上也是免除了神的愤怒。悔改的人是进入神的怜悯，继续悖逆是要承受神的愤怒。因为悔改，我们也看到全国的喜乐。因此在29章最后一节告诉我们，这事办得甚速，西西家和众民都喜乐，因为神为众民所预备的悔改带来一切的改变。虽然在28章我们看到亚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神的百姓遭受管教，周围的仇敌轮番欺凌他们，没有希望，但是神的约从未改变，神就为他们预备了先知，预备了西西家，进行了改革。这场改革给南犹大国带来新的生活。我们来看第一节，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年25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，他母亲名叫亚比亚，是撒迦利亚的女儿。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是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。至少我们看到西西家的时代和他父亲的时代截然相反，完全不同。他的父亲在神眼中全部都是负面的，但是到了他的这里，我们看见什么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说父亲怎样儿子也怎样，但这个不通用的，是不通用的。不好的父亲也有好的儿子，这个好的儿子不是因为儿子怎么样，而是因为神为百姓预备了一位好的王，使这位王行耶和华所行的。神兴起这位王，使他做了上帝让百姓所做的事。这位好的领导者呼吁百姓悔改，呼吁百姓洁净圣殿，呼吁百姓将圣殿重新献于神，呼吁百姓守节、守月节，纪念神的拯救之恩、神的预备。在列王记告诉我们，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 还对他有很高的评价，称他为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。啊，为什么这么评价？是因为他的回转最彻底，最付代价，最付代价。历代志之下用四章的篇幅记载西西家，不是因为他政绩伟大，而是因为在敬虔上，在圣殿的敬拜中，他所的做的改革是彻底的，最付代价的。连神对这位君王的评价是最高的评价，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。而这个评价在犹大诸王当中，只有西西家和约西亚得到了这一好评。好像在新约说，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。有人被评价为又懒又恶，我们当然希望得到好评。谁想得到差评呢？都想得到 A， 不想得到 C。我们要的不仅是及格，而是优秀。考60分只是降及格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拿到满分才是好的，不是吗？神的评价是最客观的，神的评价绝对是无误的。西西家得到了神很高的评价。从第三节到第11节，我们可以看到西西家呼召众祭司、利未人聚集，对他们说：“要洁净自己，洁净自己。”元年正月，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，重新修理。他召众祭司和利未人来，聚集在东边的宽阔处，对他们说：“利未人呐，当听我说，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，又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神的殿，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。”这一小段经文啊，让我们看到西西家实际的行动，承认列祖所犯的罪，并且还要洁净修理圣殿。当西西家执政的时候啊，他冲破了感情的捆绑，他的父亲啊所做的全部都是悖逆的事，把圣殿毁坏，这是他父亲做的。但是西西家呢，没有想这些亲情的问题，以敬虔为己任，他就说我们列祖犯了罪，悔改才带来复兴的。至少在6到9节，让我们看到西西家说我们列祖是有罪的，因为有罪才被神所离弃，因为有罪神的愤怒临到我们，因为有罪被抛来抛去，因为有罪我们的妻子儿女也被掳掠。啊，西西家不是盲目的悔改，他懂得妥拉摩西五经，他晓得救赎的历史，他知道为什么我们如此的悲惨，是因为得罪了神，背离了上帝。为什么被其他的仇敌反复的欺凌？为什么妻子和儿女被掳掠呢？因为犯罪。所以在这里承认认罪，认罪。12节到16节，洁净圣殿，因为圣殿里面被污秽了，他父亲做的，父亲做的，也没有哪一个王像他父亲一样邪恶，对神的殿进行毁坏，又在耶路撒冷很多地方建造敬拜偶像的祭坛。 需要重新洁净圣殿。十节和十一节里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另一件事情：我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立约，好使他的烈怒转离我们。重新立约的，就是重新的奉献，重新奉献。20节到30节，我们看到将圣殿奉献给神，而所有的一切所做的，就是在认罪悔改。认罪悔改是人与神关系恢复的开始。一个不承认自己罪的人，或者不承认罪的君王和一个群体，不向上帝认罪，其实不可能和上帝恢复关系的。希西家说，我们列祖都犯了罪。我们认为啊，教会其他人犯罪和我什么关系？其实是有关系的。我们总是忽略群体的犯罪，啊，或者他犯罪与我有什么关系？罪是有传染性的，发酵，也是有连带性的。亚干犯罪，百姓不是都遭殃吗？啊，都遭殃。希西家特别谈到，被抛来抛去，这是圣约的咒诅，是摩西五经里面对悖逆者的咒诅。至少在他父亲亚哈斯统治期间，百姓遭遇被掳的经历，啊，反复的被敌人凌辱。啊，神的百姓是尊贵的，荣耀的存在，有上帝保护的。结果呢，上帝的保护这个时间不复存在。不是神不要他们，是他们先离弃神，神就离弃他们，让他们被仇敌欺凌，被仇敌掳掠。尊贵荣耀不复存在，神的同在也不复存在，是因为他们先离弃神，先离弃神。西西家熟悉神的话，对摩西五经是熟知的，因此他就告诉祭司和利未人，我们要悔改，我们要洁净自己，要洁净的。希西家在第10节，他也讲到，好使神的烈怒转离我们，他在强调神是信实的。神向他的百姓立约，啊，是永不改变的。经常变的是人，而不是神。神并没有因为人反复无常，废弃他的应许，反而应许人不断的回转，重新与他立约。神向我们的立约是一次，我们向神立约是反复的。离弃神是背约，悔改的时候是重新的认识自己，重新奉献，重新立约，使自己属于神，属于神。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，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神在等待，等待的百姓悔改。我们看当西西家啊这样讲话的时候，祭司和利未人充分的回应，开始洁净圣殿。到了18节之后，将圣殿重新奉献给神，奉献给神，这是悔改。我们看到36节的结论，这事办得甚速，西西家和众民都喜乐，是因神为众民所预备的。 从呼召悔改，到洁净圣殿，到奉献圣殿，做完这一切之后，产生一个结果，这个结果是大家喜乐，大家喜乐，大家欢喜。看到这里，我们在想什么？悔改带来什么呀？转向神会带来什么？寻找神，求告神会带来什么呀？带来喜乐。这个喜乐是世界未曾拥有的。这喜乐是悔改之后神赐的平安。在西家之前，百姓有喜乐吗？有平安吗？没有。他的父亲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用火焚烧他们的儿女，献祭给偶像。百姓也经历了其他仇敌反复的欺凌，痛苦的，没有平安。神的百姓没有平安，拥有上帝的人没有喜乐，这不是可悲的事情吗？但是，当人悔改转向神的时候，就被喜乐充满，被喜乐充满。西西家对他父亲的统治，可能是触目惊心，痛定思痛，而且在他统治期间，有先知以赛亚、弥迦的劝告，所以西西家决定要悔改，要转向上帝。我们认为啊，好的先知能够改变君王的，其实这个理论是错误的。前面很多的犹大诸王，他们作恶犯罪的时候，不是也有先知吗？先知真的改变那些君王了吗？改变不了，改变不了。同样的先知啊，就算有同样的先知，也不一定能够改变君王的。以利亚改变亚哈了吗？先知改变亚哈斯了吗？后面还有马拿西王，先知也没有改变他们。所以不能认为说有好的先知，君王一定改变，不一定的。改变不了。西西家的改变，呼召百姓悔改这件事情，取决于谁呀？神为众民所预备的。谁为众民所预备的？显明神的怜悯从未中断，对南犹大国的应许从来没有中断的。在以赛亚书六章十一节，神早就宣告过，百姓必将继续败坏下去，直到城邑荒凉，无人居住。神还说，百姓必像栗树、橡树虽被砍伐，树墩子却仍存留。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。神的百姓虽然持续的败坏，但是神的怜悯不会停止的。神要存留余种，不是吗？因此，在西西家统治的年间，迎来短暂的复兴，完全是神预备的结果。神就任凭亚哈斯行悖逆之事，同时神也预备了先知以赛亚、米迦，预备了西西家回转的心，预备了敬畏的神的祭司和立位人，才带来这场复兴的。这一切是神所预备的，是神信实和怜悯的彰显。因此29节的结论很重要，神为众民所预备的，这是神应许的信实。神预备这一切，并非是为了地上那个国度的复兴，而是保留神国度的余种，为耶稣基督的到来预备了这场复兴。 以赛书说，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为我们稍留余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样子。犹大国短暂的复兴从来不是人的敬虔、悔改努力的结果，是神主动的预备，预备了先知，预备了君王，预备了敬虔的祭司和立位人，才有这场复兴的。这是出于恩典，不在乎行为，要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我们看到这里，不应该感谢上帝吗？南犹大国经历最黑暗、最黑暗的低点，神为他们预备了先知、君王、敬虔的立位人，又带来新的复兴。神从来不丢弃他的百姓，他守约，他信实，他是怜悯的。我们也是，人生中会经历最黑暗、最黑暗的时刻，好像无可救药，好像神完全不要我了。但是又在某一个时刻，信心恢复，爱心恢复，盼望恢复，这不是我顿悟了。不是走到绝路就有盼望了，是神的预备。神在某一个时刻、某一个时间再预备我们，使我们从最低最低谷再一次站到属灵的高峰，向他悔改，向他认罪，与他的关系恢复，将自己奉献给他，是神的预备。他的选召没有后悔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使我们看见你为黑暗的时代预备的君王，而君王的存在是你所预备的结果。你从来不会丢下百姓，总在应许中纪念属你的人。你的怜悯，你的信实，你的慈爱，令人感到惊叹。虽然百姓反复的悖逆，在败坏中持续的走进律法所禁止最低最低点，但是你的怜悯、你的信实，诚然可见。天父啊，愿你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因此也仰望你，也感谢你，也顺服你，帮助我们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